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7月4号，公元2004年8月20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有关达赖喇嘛的最新影片将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参展。西藏流亡政府计划署制定未来3年计划。青海发现37例艾滋病感染者。西藏滥挖虫草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有关达赖喇嘛的最新影片将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参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印度 PTI 新闻社消息，今年获得印度全国最佳导演奖和最佳编剧奖的果丹·果先生制作的反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生平业绩的记录影片《无常》，原名《智慧之窗》，将在世界仰慕的威尼斯电影节中进行参展。这部影片9月7号将在国际电影首映会中播放，9月10号将同其他10部纪录影片参加最佳纪录片奖评选活动。果丹·果先生接受印度 PTI 新闻社的采访时表示，我是试图抓住达赖喇嘛这位哲学家以人生无常的佛教理论，用慈悲促进全球人类生活在一个和平快乐的大家庭中的这种贡献和毅力，来制作了这部电影。果丹·果先生说，达赖喇嘛淡化人们对藏传佛教中对转世灵童产生的神秘感，一直宣称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僧人，同其他人一样忍受着生老病死之苦。达赖喇嘛这种淳朴谦虚的品德是值得赞扬的。果丹先生是从1998年开始拍摄这部达赖喇嘛的电影《无常》，片中描述了达赖喇嘛的世界之旅，包括欧洲，让居住在达仁斯拉的达赖喇嘛信众同外界有了更广泛的沟通和互动。片中还有西藏的精彩画面，加深了对这部影片的切身感受。国子先生表示，这部影片不包含敏感的政治情节，这部反战电影全面探索了达赖喇嘛的哲学，同时反映这位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用慈悲心为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国子先生还表示，达赖喇嘛针对911事件发言时说，冲突和报复只会引来更多的灾难和痛苦，他劝告美国和恐怖组织停止战争，所以我认为达赖喇嘛是全世界的和平象征。他的这部电影还强烈反映死脑社会所带来的憎恨和满足不了的欲望，他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让更多的国家和民众如同达赖喇嘛一样具备慈悲心和人道主义精神。有关达赖喇嘛的这部最新影片《无常》的制作人果丹·果先生说，长达60分钟的这部影片结束在威尼斯电影节和国际电影首映会的参展之后，将在印度全国上映，目前还没有确定时间。居住在印度加尔各答的著名纪录片制作专家果丹·果先生上月底亲自前往印度最著名的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为这部达赖喇嘛的影片《无常》举行了首映会。果先生说，菩提迦叶是释迦牟尼成佛之地，是印度最著名的佛教圣地，达赖喇嘛的慈悲、智慧和正义犹如佛陀在世，因此这部电影在菩提迦叶举行首映会是向达赖喇嘛表达最高的崇敬。果丹·果先生在今年获得印度全国最佳导演奖和最佳编剧奖，除了制作这部大型纪录影片之外，还制作了其他十部影片，他在印度很有名气。
欢迎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计划署制定未来3年基层计划，详细情况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计划署今天就通力发展建设计划为主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西藏流亡政府计划署负责人龚雀尊主在发布会上向媒体详细介绍了未来3年的基层建设项目和主要目的。他表示， 为了发展和巩固在印度的各西藏难民社区，西藏流亡政府计划署利用一年的时间，特别前往各西藏难民定居点，就经济、社会、政治、人口等方面进行考察后，制定了2004年到2007年流亡社区的基层建设计划。他表示，
那就根据昆明跟内藏的谈过的你把它忙着吧，就到全部收拾准备给你内藏的操全部收拾。
西藏流亡政府对流亡社区制定未来三年基层建设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加大扶贫工作，区分各大小计划项目的重要性，促进对流亡社区的基层建设提供经济资助等。西藏流亡政府计划署负责人龚切尊就透露，未来三年流亡社区基层建设项目现有资金230万美元，占总投资的35%，因此还缺乏投资项目的资金。他会依据世界各国的藏人和团体支持此项目，为西藏难民社区的发展提供资助。据了解，西藏流亡政府计划署每年向流亡社区建设开支100万美元，1992年到2002年的各项开支金额达到1000多万美元。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新华网消息，青海省自1988年开始开展艾滋病监测以来，至目前累计发现37例，其中男性22例，女性15例，年龄最大的57岁，最小的2岁半，以青壮年为主，20到30岁的约占73%。已经发现的37例感染者中，20例为主动监测所得。以上感染者中，吸毒人群和性传播占85%，表明青海省艾滋病防治形势不乐观。今年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格尔木市、平安县和刚萨县被卫生部确定为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示范区依托社区开展治疗和关怀救助为主要内容的综合防治工作示范引路，推动全省综合防治措施的落实。报道称，目前已经在黄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西宁市和格尔木市建成了4个省级监测点，并已经落实德国贷款项目，将进一步装备州地市级出市的试验室。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新华社消息，面对年复一年涌向西藏高原采挖虫草的大军，在西藏安多进行研究生态问题的副研究员马申林日前表示，年年如此采挖虫草对生态的破坏性非常大，如果源头上的草原持续被破坏而退化，生态恶化，源头断流将不可避免。虫草在西藏高原及其周围地区都有分布，尤其在西藏的安多产量最多，质量最好。由于西藏交通不便，安多成了挖虫草的灾区，而黄河、长江和赖桑江源头地区被称为三江源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和果洛藏族自治州，因为出产的虫草质量最好，则成了重灾区。据了解，市场和价格的因素是人们疯狂采挖虫草的主要诱惑。资料显示，上个世纪70年代时，虫草的收购价每公斤只有21元。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虫草的价格一路的疯狂，目前一级虫草每公斤价格4万以上。随着虫草的销路年年看涨，除了本地的老百姓外，每年都会有来自四川、甘肃、新疆、宁夏等省区的人们千方百计地进入西藏的安多虫草盛产的三江源地区，加入到挖虫草的大军。据估计，近年来每年进入三江源地区的采挖者不下10万人。玉树州曲马来县农牧局的有关人员表示，滥挖虫草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这个道理不容置疑。 但目前市场上虫草持续的走向高的价格，反映出市场的巨大需求，简单的禁止采挖会加剧市场供需矛盾，并推动虫草市场价格更加的高昂，反过来会刺激人们更加疯狂的采挖虫草，这是政府目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报道称，为了缓解生态压力，科研工作者在积极地进行人工培育虫草的研究，但是由于虫草生长的高原环境十分的复杂，实验室中难以模拟出这种环境，目前人工培育还停留在实验室阶段，距离投入生产还很远。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吐蕃编译室出版发行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关于人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遭到了莫大的苦难和损失。以此为教训，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号通过决议，公布了具有30项条款的世界人权宣言，指出鉴于人类大众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对于平等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在此宣言内，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的分歧，不分国籍、社会地位、财产、出身以及其他任何身份之标志，记载着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因是之故，不仅承认在此宣言上签名的各个国家，其自身首先得到尊重和享有主权的保障，而且宣言受到破坏、阻碍或撕毁时，所有国家对这类行为的谴责和指正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宣言的出台必须伴随我们的行动，如果不那样，所公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也就失去了意义。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做出有违人权的行为，则是对和平与自由缺乏维护的意识。不管是国家、团体和个人，利用权力在相互间进行欺凌、压迫，这个社会就不会出现安宁的日子。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对别人的自由和人权进行蹂躏是不公正的，因此不承认现实情况以及把主持公道和坦诚直言者列入犯罪之列，这种现实是不可能散跃出正义之光的。如果放任那些掩盖正义、违背法律和失去理智的人们去随心所欲，那么所称为的公正和社会价值何在？在压迫下遭受苦难的人们，渴望并且相信联合国和爱好自由与和平的国家能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如果被寄托希望的国家对受难的人们不予保护，对正义事业不加支持，任由罪恶滋生蔓延，那么在这世界上还能把希望寄向何处？联合国大会如果仅从各国间建立友谊与和睦的立场去思考问题，而却不能去解除人民的痛苦，不能对处在苦难的人们从人道的角度予以关怀和帮助，那么身为一个人类智慧的国度一员，其价值和意义何在？基于这样的考虑，西藏的丧尸前辈们就会在祷告文里加入对恶者的诅咒。任何一个国家若无视联合国大会的既定宣言，其他国家就会对其采取贸易、经济、政治方面的压力。如果不那样，却去一味符合那些制造是非的国家在经济上给他们优惠。以上听到的是由我向大家介绍的吐蕃编译室出版发行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